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肖佳丽在这儿向大家问安，也欢迎您收听为您主持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很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我们常常会收到从听众朋友那里寄来的信，听众的来信对我们节目主持人和工作人员来说呢，就是最大的鼓舞了。记得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写一封信给我们，给我们打打气。那朋友们，我相信您知道希望之声电台呢是一个传扬基督教的爱的电台，我们要把耶稣的爱借着电波传到每一家人的家里面，传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知道您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常常听到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就是爱，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主，那对于宗教您有多少了解，或者是愿意给我们有一个回响吗？都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您的宗教观。那如果是在阅读圣经或者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遇到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也不要客气，可以写信给我们，因为希望之声电台有很多牧师老师愿意亲自为听众朋友们解答这些疑问的。那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呢有各类型的，今天您现在听的这个节目呢是亲子心连心，它就是一个谈到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修正自己，怎么样在教养孩子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那听众朋友们，其实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小生命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同时他也盼望每一个孩子都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并且到他那里呢去领受美好的福分。爸爸妈妈们，朋友们，其实啊，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们成为容神益人、蒙父神喜悦的人，也要成为社会上有用的栋梁。那我们的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是有灵修这个栏目，后半部分呢是父母之道。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是孩子们在生活中学到了什么。好，现在呢就让我们预备好圣经，我们一起来灵修。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39篇第7节第8节，这里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很多年前，马可芬尼牧师在麻省布鲁克顿的假期旅馆开布道会。有一天晚上，讲过 一篇题目为《为何发现圣经真理》的讲章之后，他发出呼召，邀请决心接受耶稣的人顺从真理，并且预备受洗。有一位年近30的年轻妇女回应了，她缓慢地说出了属于她的故事。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那个系列的布道会。从前她住在加拿大的时候，她曾经听到过有关圣经的事，也曾经跟随一位富林教会的牧师研究圣经，接受过耶稣。他也到过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会去聚会，但是他的丈夫非常的不满，为了拦阻他，丈夫建议享受一个短的假期，到麻省的布鲁克顿参加他弟弟的婚礼。到了布鲁克顿，他们到一些汽车旅馆去找房间，在假期旅馆里面，他们找到了一间，在那里呢，她发现牧师在那里要举行的布道会。当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个消息，喊着说，难道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些吗？我们又钻进了圣经里面去啊。是的，有的时候人真的是没有办法逃避上帝。汤姆逊写过一首题为《上天追寻》的诗，他就是描述上帝坚定的爱，如同打猎中的猎犬，上帝追寻我们，穷追不舍。诗人呢，也同样的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是诗人大卫说出来的心里面的话。圣经所讲的不是我们寻找上帝，而是上帝寻找我们。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寻找他们，他用温柔慈爱的声音呼召他们说，你在哪里？当以利亚逃到山洞里灰心失望的时候，上帝再一度临到他，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彼得在否认耶稣之后，他想要完全的躲开，他逃到加利利去打鱼了。耶稣呢，在复活之后还是去找他，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朋友们，这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呀？他不让我们离开他，当我们想逃离他的时候，他就来追赶我们。今天，我们也要为他那种坚强的爱来回转，甚至要高声的赞美他。
追逐
如果孩子生活在肯定中，他们将学会自爱。如果孩子生活在肯定中，他们将学会自爱。爸爸妈妈们，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会跟大家谈到我们怎么样传递价值观，在家庭生活中怎么样传递自己的价值观。那我们说，其实每个父母啊，在家里面的这种生活态度，其实呢，就是塑造孩子们的个性。我们表现出支持或者是反对，或者选择那些我们认为值得鼓励的事情，都会让孩子学到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呢，孩子也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以及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行为、个性和人格得到更大的发展。那如果我们太忙，我们没有功夫去注意，或者是把一切呢都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失去了帮着孩子发展优秀品质的机会。正是那些小事才有助于塑造孩子的个性，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确值得我们发出赞叹。那有一天下午啊，有一个爸爸，他下班回到家里了，他的孩子7岁的男孩史蒂芬在门口迎接爸爸，他把小手放在嘴边，小声说：“嘘，妈妈在睡觉，她睡着了。”那爸爸呢，也很小声地说：“真乖，谢谢你告诉我啊。”他还抱了抱儿子。那很多时候啊，这种小事情根本花不了什么时间，实际上呢，他表示赞许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呢，就能够达到目的。那妈妈工作的时候发现，哎，房子怎么出奇的安静呢？她悄悄地看了看女儿的房间，发现5岁的小贝贝呢，正安静地摇着放在洋娃娃的摇篮。小贝贝抬起头来冲着妈妈微笑，妈妈会意地点点头，还给了他一个飞吻，还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回到自己的桌子旁边的时候，妈妈高兴极了，因为她发现5岁的女儿小贝贝对自己的洋娃娃是那么的温柔甜蜜，而且已经学会一个人玩了，并且呢，她对自己感到很满意。那爸爸妈妈们，我们不想错过这些宝贵的时刻，但是啊，在每天的忙忙碌碌中，我们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因此呢，我们需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发挥这些时刻的价值呢，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啊，爸爸妈妈们也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用赞许来加强孩子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健康的自尊。那我们对孩子正确的行为关注的越多，就越能够培养孩子拥有我们这种赞赏他人的品质。那有个爸爸说，今天奶奶在这儿的时候，你真是一个很好的小帮手呢，你能帮忙奶奶从沙发上站起来，哇，我好高兴啊。是吗？4岁的儿子他没有想到爸爸会注意到这一个小小的环节，实际上他自己呢根本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但是爸爸让孩子注意到了自己的行为，使他明白善良体贴的对待他人是非常重要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呢，孩子被灌输了家庭的价值观。那其实这种价值观就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而这种价值观呢，也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的注意到某些事情，从而让孩子懂得肯定自己的某一种品质，而在以前他可能忽略了这种品质。7岁的达达，他学会了一种用绣花这个饰带做手链的一个新方法，其他的小女孩呢都很喜欢，于是小达达开始选择合适的颜色，他要亲手为他的朋友们也做一条这种编织出来的手链。 那对于这件事，达达的妈妈呢，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肯定他的孩子。也许收音机旁边的有的朋友会说，有好几方面可以肯定他、赞赏他，我可能只会想到，哇，你真乖，你对小朋友真好，还会亲手为他做条手链。可是啊，达达的妈妈她就不一样了，她可以夸奖女儿的艺术才能。她说，你的手链真美，对于色彩的感觉好极了。她也可以肯定孩子的商业潜力，她说，这些手链棒极了，一定能够在手工作品展览会上卖出去。而这一次呢，妈妈决定把重点放在孩子的慷慨上。她说，你给每个朋友都做一条手链，你真是很体贴，也很公平啊。这位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是不是？选择夸奖的角度所起的作用，比仅仅的欣赏孩子的爱好要大得多。这个妈妈呢，她要让孩子知道自己为她的慷慨和体贴感到骄傲，也为小达达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价值打下了基础。那我们说，当然不同的家庭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并且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有能力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价值，并且肯定自己，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发展自我，还能够帮助他们形成一种道德的观念。那我们说，除了约定俗成的一些惯例，其实啊，每一个家庭啊，都有一些是与众不同的地方，让每天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轻松。从晚餐协议到起居区的这个卫生的规定，再到睡前的准备，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们共同的遵守着一些规则，以便家人之间能够更好的相处。那这样呢，遵守家庭生活的规则，就可以把家里面的各种事物串联起来了，帮着爸爸妈妈和孩子达到彼此的预期。那我们说，有些家庭规则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常常妥协的话，那就不是规则咯。比如说安全的规则，坐车的时候要系上安全带，滑冰的时候要戴上护肘和护膝，天气冷的时候要戴上帽子等等。那一些规则呢，可能是用来提高效率或者是增强秩序的，灵活性要大一些。例如饭后要把盘子放到厨房里面去，离开家以前要收拾好玩具，功课做完以前不可以看电视等等。那其实啊，我们都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越积极的参与制定和讨论规则，就越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且一旦他们不遵守规则，才越能够虚心的接受父母的批评。所以说，家规不光是爸爸妈妈定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开放一点，让孩子参与意见。记得他参与的越多，他就会越遵守。那如果家庭有这样的规则，孩子对事情的结果呢，他都会有一个预见性，这会让他们感觉自在，还会因此呢明白爸爸妈妈对他们的期望，对全家人的期望。孩子知道，只要他们遵守家庭的规则，就达到了被夸奖的条件。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做对了。所以就是你没有开口表扬他们，肯定他们的行为，他们自己也学会了肯定自己。所以爸爸妈妈们，让我们常常都记得，如果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肯定中，他们将学会自爱。
奉献自己。
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那今天呢我特别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向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欢迎您写信给我。来信的时候呢可以跟我谈谈您的家庭生活，谈谈您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又或者是在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呢觉得很受伤害。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孩子做的一些行为呢的确是让爸爸妈妈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是不想再对他费心思了，因为很伤心。可是呢他又是我们的孩子，俗语说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是不是这就是父母的那一些心意。所以也有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呢好像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们想在爱孩子的过程中呢，父母有的时候也会有困难的时候，也会有受伤害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写信来跟我谈谈你这些经验的话呢，我是非常乐意倾听的。那么当然了，您也肯定会有很多好的经验，把这些好的经验也告诉佳丽，让佳丽在这儿呢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更多的人从您的经验中得着益处。那来信的时候呢请您写给肖佳丽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我今天呢也特别的有一个函授课程要道入门愿意介绍给大家的。要道入门这个函授课程呢主要的是带领我们研究圣经里面的道理。朋友们，不知道您对圣经是不是很陌生的。要道入门这本函授课程呢把人类从人类堕落到人类最后的盼望都在这个课程里面告诉我们了。您可以修读它，对我们的将来有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将来的出路有更多的盼望。要道入门这个课程是我今天向您介绍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呢请写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就可以了。我的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到这儿又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佳丽也等待着您的来信。好，我们下一次亲子心连心节目时间再次相聚，再见。